过去曾因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意见分歧而受到挫折的美中人权对话，27日在北京展开两天的会谈。美方代表助理国务卿波斯纳表示，美方关注到中国人权情况有倒退的现象。
美中最新一轮的人权对话已经结束，美方代表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在会后召开记者会。来自香港电台的报道说，波斯纳表示，美方关注到大陆内地人权状况有倒退现象，有维权律师、博客及艺术家被当局禁锢及无故失踪。会上，他提出了关注维权艺术家艾薇薇的情况，但他不满意对方的答复。波斯纳也不认同中共批评西方国家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海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徐文丽是美中人权对话的受益者，他先后被中共判刑28年。美中人权对话后，他从监狱直接到了美国，但他对人权对话的效果仍表示否定。
因为中美人权对话在目前来看，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变中国人权在目前日趋恶化的这种局面。大家知道长期法轮功受到迫害，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这种认罪和道歉。长期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志胜先生至今下落不明。最近我们民主党人刘贤斌再次被判10年的重刑。
徐文丽还表示，除了像艾薇薇这样典型的案例以外，还有大规模的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被喝茶、被警告、被限制自由。徐文丽认为，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进一步恶化。
中国政府也签署了关于人权公约，他有责任履行他的这种国际义务，但是从目前来看，他无意改变他这样一党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目前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在恶化当中，特别是他们的这种专政机器更加黑社会化的这种倾向，是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的。
权力运动人士胡军也不看好美中人权对话。
现在肯定国际上面都看到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市场，在经济利益上面考虑的话，各个国家在纵容这个中共的恶行。其实他们在某些方面就是对中共做一些妥协和让步的话，他们从中获得一些经济利益，而真正的忽视了中国百姓的生命的权益、生存的权利。
中国人权活动家唐百乔认为，美国要采取强烈措施才能起到一定效果，否则就没有必要进行人权对话了。
据了解吧，美国政府掌握至少5000以上的部级以上的中共官员和他们家人在瑞士银行的，在这个美国的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资产，就是这个具体银行的数目的资产。我想这些都是为了这个未雨先筹啊，就是为了将来啊，一旦这个中共这个翻脸啊，是吧，或者狗急跳墙的时候，美国好有办法制裁他们。
一年一度的美中人权对话从1990年开始，这次的对话是双方第16次人权对话，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曾经暂停，原因是北京不满华盛顿支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一项批评中共的决议。上次美中人权对话在去年2010年举行。新唐人记者常春、宋峰、王明宇采访报道。
4月24号是清华建校百年的校庆，外界媒体却评论清华校庆向党中央开会。但1949年以前，清华大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1989年之后，清华却被批评为中共官员的摇篮，为一党专政服务，大学已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普世的价值。请看报道。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建在清朝康熙年间的皇家花园内，是1911年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1914年，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到清华演讲，他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激励清华学子。从此，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8个字为校训。 在1949年以前，清华大学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研究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社会尊为四大国学导师。
美国人把当年那个八国联军前派来去建那个清华，造就了多少人才。那清华不是现在的清华，是20年代、30年代清华的人，现在一个都没有。现在清华哪一个拿得出来？拿不出来，都当官的。
中共建政后，1952年，清华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农学院等被强制分割出去，使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催生了全中国范围内上千个造反派组织，并且衍生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造成上千人死伤。整个文革期间，清华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秩序完全被破坏。1969年，江西建立起了清华大学实验农场，2821名教职员工被强制在类似劳改营的环境中劳动，当年得血吸虫病的就有747人，第二年得病者超过1000人，死者至今无法统计。文革结束后，1978年清华大学恢复招生，1989年4月下旬，清华大学2000多学生参加游行，呼吁当局反腐败、反官倒。中共喉舌媒体426社论把学生的民主诉求称为动乱。5月13号，部分清华大学学生在主楼前集会，宣读了清华民主宣言，92人签名参加绝食。6月4号，中共开枪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后，据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教授统计，有4位清华人被杀，19人受伤，但是目前很多清华学生并不知道六四真相。
在1989年之后，不断地进行这种洗脑的教育，这就彰显出啊，那么中共呢，在这个教育、思想、舆论、宣传方面呢，就是用谎言来编织历史。
1994年，清华大学工字厅内第一个法轮功练功点成立。到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仅清华大学就有11个练功点。1999年以后，清华的法轮功学员同样受到了中共的迫害。毕业于清华电子工程系的袁江，2001年被兰州的警察用大量刑具刑讯逼供，最终被迫害致死。清华化学工程系97级学生柳志梅，1999年被开除学籍，在劳教所里被警察反复殴打和注射毒针，并遭到性虐待，以精神失常。清华大学电脑系毕业生赵明，在被非法劳教期间被警察用电棍电击。
几个警察站了一圈，然后他们就开始把我摁到这个地上的床板，全身都是开始电，当时浑身不停的抖，然后听着那房间里边就是特别响的那个电棍的那个火花声。还有一个警察平行用电棍侧面的电我的胸，就是呼吸特别困难。
在清华百年校庆之际，大陆媒体纷纷发文赞美清华百年来教育出多少优秀人才、著名科学家等等，同时期许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名校。资深媒体人高宇表示，清华本来具有浓厚的人文传统，而人文传统信奉的是普世价值。
你现在教育是为一党专政服务，什么独立的思想啊、独立的人格呀、自由的思想啊，根本就没有，丧失了普世价值，你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
新唐记者常春、赵新之、孙宁采访报道。
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最近成为热门话题，中共媒体不仅大肆宣传，中共政治局9名常委更有6人出席校庆大会，而会场的布置与全国人大非常相似，被舆论讽刺就像是党中央开会。也有评论指出，如今的清华已经沦为被中共严厉控制的校园官场。
4月2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共有8000多人参加。为了庆祝这次校庆，清华不但广邀中共高层校友回校，更将校园布置的到处彩旗招展。中共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乌邦国、温家宝、贾庆林、习近平、李克强6人出席了大会，而胡锦涛、乌邦国、习近平3人都是清华校友。由于会场的布置与全国两会相似，有网民感慨，如果主席台背景没有1911至2011字样的话，真像党中央开会一模一样。
中共当局呢是垄断嘛，对媒体的垄断，对社会活动的垄断，对社会组织的垄断，对大学的垄断，就是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那么结果在清华的校庆呢，就开得和全国人大一样了。
据了解，曾任和现任的250位中国大学校长和480位省部级以上官员是清华校友。而自中共建政以来，其中至少有近60名省部级以上高官曾就读清华，有9名前任和现任政治局常委也来自清华。
中共的领导层里边有一个清华帮，就是很多人他都是清华毕业的，所以清华大学呢也成为中共他控制特别严厉的一个地方。
曾为中国培养了大批顶尖科学家的清华大学，现在被外界誉为盛产中共高官的摇篮。4月23号，作为清华校庆特邀嘉宾的中国地产大亨任志强却公开炮轰清华。他表示自己的企业一定不要清华的毕业生。他说如今民企优秀者没几个出自清华，倒是培养了大批官员。
实际上在6.4之后呢，中共对中国的大学都控制得非常严，特别是一些自由派的思想在大学里边其实都是受到严厉压制的。那么随后呢，中共又用很多的钱去收买这些知识精英，让他们为中共的政策来辩护。那么清华大学在这个招生的质量上，在教学的质量上曾经要求最高的这么一个学府的话，那当然中共很重视。
湖南潇湘晨报前主编龚小月则批评清华百年校庆是中共建党90周年的暖场，是权力的盛典，是献媚的狂欢，更是成功学的一场大会。来自中共官场的校友获得清华盛情款待，可是还有其他同是清华一脉的校友待遇却天渊之别。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清华著名校友万润南因支持北京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一直流亡海外。就在清华100周年校庆到来之际，他被清华校方通知禁止登录清华校友网站。
开一个大会要派几个代表去，那绝对不会派这些啊这个思想啊比较开放的，而是找那些呢对中共当局啊洗脑洗得很彻底的，而且他主要的追求呢就是个人的名利了，或者讲的呢极端的功利主义者吧。
此外，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清华大学成为遭受迫害的重灾区。
像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清华大学就是迫害法轮功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学校吧。像李兰清啊，甚至是就是当时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甚至亲自到清华去蹲点，就是去迫害法轮功。
据统计，清华校友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5位。清华学子柳志梅被注射毒针致疯案例已经提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而从1999年到现在，至少有80位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判刑、劳教、绑架、洗脑。其中的学员白荣春被非法判了最长的13年刑期。新唐人记者长春王子琪、肖宇采访报道。
中共总理温家宝在最近大谈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沦丧，并鼓励讲真话。中共18大临近，面临即将卸任的温家宝在这个时候突发高调，而且所说所做似乎与中共有所不同，这里包含了什么样的政治意图呢？请听专家的分析。
近来温家宝给人感觉牢骚满腹，对中国出现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温家宝还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
说前阶段温家宝谈政改、谈政治体制改革、谈这个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受到这个社会上的抱怨，就是他只说不做，只说不练，是当了一个白脸的角色，是一个影帝，是表演。那么现在看来呢，他任期快结束前呢，他也想做一些事情。
3月份，日本地震引发核电站爆炸事故后，外界关注正在急速发展的中国核电站安全问题。温家宝下令对全国核设施进行安全检查，并暂停审批核电项目。
中国的各个行各业都对中共的高官，特别是上一代高官啊，是垄断经营。像这李鹏家族是经营这个电力方面，包括核电方面；江泽民家族垄断电讯。温家宝这个举动对李鹏家族和李鹏家族后来的这些后续官僚打击非常大，因为他们通过核电项目从中捞取了大量的这个回扣，大量的利益。
此外，4月18号，中国卫生部网站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体器官移植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化监管。违规开展移植业务的医院和医生将被重罚， 这等于是推翻了中共一直否认的西方指责中国存在的非法移植和买卖人体器官的现象。
以前这个不管是国际媒体还是国际领导人提到中国的这个非法移植买卖人体器官，尤其法轮功学院的人体器官被活摘的情况，中共都是矢口否认的。那么现在温家宝这个动作就等于打了中共当局一个耳光，为什么要专项整治？就说明存在非法移植、非法买卖，当然其中就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移植和非法买卖人体器官。
近年来，在联合国的报告中多次强调了在中国发生的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罪恶，包括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还有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特派专员阿斯玛·贾汉基尔以及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
温家宝呢，他不仅要说一些事情，他还要做一些事情，在他的权限内能够做得到就做，所以他就这些事情就做了。那么这样做的话呢，当然对特殊利益集团有很大的冲撞，对这些高层人物他们也很不爽，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温家宝他已经垄断了国务院的权力。做这两项举动啊，就是说证明了他跟其他政治局常委完全处于一个不同的态势了。
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说，中国官场盛行假话套话，偶尔也能听到一些真话实话，但多数出自退休或即将卸任的官员之口。新唐人记者黄立达、李静、李璐采访报道。
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香港市民认为新闻传媒存在自我审查，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主要原因是传媒惧怕批评中共政府。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访问了过千市民，54%认为港媒有自我审查，创下97年以来的新高，港媒整体公信力则下降到3年半以来的新低。香港人权监察对调查结果表示关注，认为敲响了新闻自由的警号，令传媒失去公信力。
咁如果系因为政治嘅原因咧，就进行好多嘅自我审查嘅情况咧，咁就好自然咧，就公众咧就会有意见，市民会透过佢自己嘅选择或者可能佢唔买报纸啊，或者唔睇边个电视台啊，咁样就去自救啊。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即系传媒本身最后会变成受害者。
调查显示，63%的市民认为传媒惧怕批评中共政府。罗奥奇表示认同，他以报道法轮功新闻为例。
咁好多时候我哋譬如见到法轮功嗰啲游行示威，可能佢都有过千人嘅，咁但系咧好似喺新闻里面系见唔到嘅。咁相反香港可能几廿个人咧就去做一件事咧，就都有啲报道。背后可能都系同呢个中国对呢类问题睇法会有一定关系。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婷认为，传媒自我审查，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当局施压，另一方面在于传媒老板越来越亲共。
而家香港传媒过半老板或者啲高层管理层咧，即已经被中国政府吸纳咗喺个建制里边嘅，包括人大代表啊，甚至系呢个政协啊，咁会喺一定程度上响咗个中下层咧，佢哋即处理新闻某一啲嘢，会唔会对个老板、中央政府个关系会有影响咧？
他呼吁传媒尽守媒体报道真相的天职，重建市民的信心。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上周末呢，在香港呢，上千人呢举行大游行。我看苹果日报报道说有2500多人，那其报道整个都非常长，那而且参加的人非常多，那周围很多人呢，路人在观看。其中有一点让我非常触动，有一位来自大陆的女同胞在看这些游行的时候呢，自己落泪了，而她偷偷擦眼泪的动作呢，被记者发现，抓拍了一个镜头拿下来。我觉得这个泪水太珍贵了，而这个泪水会让共产党非常的害怕。我也相信这样的泪水如果在国内推特上，在互联网上去传播的话，我不知道它能产生什么样的反响，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个泪水代表了太多人今天普通大陆人的内心的感受了。而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说艾薇薇已经投降了，那所谓认罪了，但认罪的前提条件呢，是他遭受了酷刑。 几乎海外所有中文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艾薇薇认罪真相，恐怕遭遇了高知盛世的折磨和迫害。文章提到，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双周刊网站22号刊登出自称是新华社化名记者的消息，说北京市公安局动用了酷刑逼供，还用当年折磨维权律师高知盛的录像给艾薇薇看。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声称，怎么对付高知盛就怎么拿下艾薇薇。连续折磨之后，艾薇薇被迫承认偷税，艾薇薇的家人22号呼吁外界关注此事。那文章里提到呢，4月19号新华社总社和公安部政治宣传部的官员证实艾薇薇的偷税案已告一段落，消息又引用了公安部某位有良知的官员透露，那艾薇薇在被审讯的过程中遭受了酷刑逼供。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指使办案人员把当年折磨迫害高知盛的录像给艾薇薇看，其中包括用电棍插入了高知盛的肛门，血水屎尿横流等等。傅政华还说，怎么对付高知盛就怎么拿下艾薇薇。那在这个背景之下，艾薇薇被迫在认罪书上签字承认偷税。我想说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昨天是4月25号，那法轮功在12年前遭受迫害，那是从当年的425开始的。而高知盛，那他站出来的一切的行为，包括他后来遭受的酷刑，是因为他想为一个正常的人，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民族保存一份良知，保存一份人性。他站出来为法轮功的冤案说不，向中共上书，在这个背景之下，他遭受了那样的酷刑。而今天的艾薇薇呢，又被今天的所谓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呢，去按照迫害高知盛的方式呢，迫害他，他被迫认罪了。那我就想问一句，这12年来，中共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对付了法轮功学员呢？而大家在网站上，在所有中共的宣传的媒体当中看到的法轮功学员的很多的所谓他们的故事，我是指中共宣传的故事，那是不是都有可能超越了对他们俩的迫害，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呢？什么叫参与政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在抛弃共产党这件事情上，你不参与这样的政治，你不是一个正常的维护人性的普通的中国人。就在那么多律师欢呼的时候，另外一个律师跟江天勇同时被失踪的一位律师也获释了，结果获释之后出现了一些异样。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么报道的，获释律师金光红一受酷刑，致使记忆模糊。文章提到，北京三名维权律师被迫失踪一案在近日呢同时获释，但是并没有向外面发表任何言论。维权网指出，律师金光红已经被接回湖北的老家，但是身体极为虚弱，甚至无法清楚地记忆起失踪期间的遭遇。若情况属实，将是首名维权律师被伤害的如此的严重。所以我就想说，4月20号在人大，在律师学院成立周年的研讨会上，有谁讨论过金律师的遭遇啊？这就是我提出来的最关键的一点。有谁问过江天勇律师的状况呢？有谁问过滕彪律师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这难道是法治吗？维权网当中提到说，本月19号获释的金光红连自己在本月8号或者9号被迫失踪都已经记不清了，只能依稀地记得自己好像是在街上行走时突然被人控制了，随后曾经被先后关进看守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曾经被人殴打，但是他并不知道谁打的他，而且自己好像被绑在了床上，被打了针，被吃了药，被从 鼻孔里灌过流食，但这一切对于他来讲都是一些模糊的画面。奇怪的是，金光红对回家后与失踪前的情况却恢复了记忆，而对失踪期间的情况却无法记忆清楚。共产党迫害人的手段达到了高超的手段，可以以时段性的让你能够恢复或者不恢复。就像江天勇律师回来之后对有关他被失踪期间的事情全都保持沉默，而刘晓元律师也同样保持沉默。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共走到头了，也就是为什么三十几岁的人并没有见过中共到底有多邪恶，当一旦见过的时候他很难承受。但是反衬过来，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星期的4月25号是法轮功学员12年前所谓的425包围中南海而遭到了连续12年的被迫害，但是法轮功学员和法轮功却是在这12年被迫害的过程中越来越壮大，被人们越来越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就要懂得，或者说就可以能够意识到一个真实的信仰者他对人性对人的理解的完美和他的坚韧，和他根本无法被暴力能够屈服掉。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懂得这一点。
有一位埃及青年十年前因信仰被埃及当局判处死刑，辗转逃到加拿大后开始为所有被迫害的少数族裔团体呼吁，如今已经从好几个专制国家营救了300多名被迫害的人。他还特别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埃及和中国到底有多远？十几年前，埃及青年麦基德·夏菲因为基督教的信仰被埃及政府逮捕，七天七夜的折磨，倒挂、烟头烫、拔脚指甲、伤口上撒盐、撒柠檬、放狗咬。从11年前开始，中国大陆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也遭受酷刑折磨，老虎凳、四人床、电棍电、手指、钉竹签。
So there is a time that you feel that you wish to die, you don't want to continue in this world, but also there is a time that you want to face this challenge and this injustice with courage. And courage is not the absence of fear, it is the presence of fear.Yet the will to go on. Even if I lost my life, I will still standing on principles because I prefer to die standing up on my feet than to live lying down on my knees in dignity.
最终夏菲逃出了监狱，弄了辆摩托车逃到以色列，在国际特赦和联合国的帮助下作为政治难民定居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律师出身的夏菲花了2年的时间研究加拿大的司法和社会体系，成立了同一个自由世界国际组织，目前在世界各地有28个分支，为世界各地受迫害的信仰团体少数族裔呼吁和抗争。
People that are facing persecution for the religious belief, Christians, Jewish, moderate Muslims, Baha'i, Ahmadis, Uyghurs, Falun Gongs and Tibetan. Everyday.
夏菲和朋友们收集各个团体受迫害的证据，敲各级政府机构和议员的门，联系大学、媒体，在社会上发出呼声。名为《自由斗士》的纪录片也正在加拿大巡回放映，影片历时4年，深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多个国家实地拍摄，摄制组曾7次被人枪击。影片中反映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的部分令人震惊。夏菲说他初次和法轮功结缘是在7年前。
I was in a human rights subcommittee spea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erson beside me was speaking about Falun Gong, and I felt ashamed that I didn't know about this before. I felt ashamed. I was like, why I didn't know about this before? Like, why I have no knowledge about this? And I felt ashamed, and I went to him.And I ask for his forgiveness. From this day on, I decide that I will fight for them like they are my own people.
奔走多个族裔之间，夏飞认为各个受迫害的团体能互相支持帮助的时候，力量最大。
When I went with the groups of Falun Gong, when I went with groups of Uyghurs, when I went with groups of Muslims and Jewish and Christians, I found that the government listened to us even much better, even here in the West. Mahdi will be next.
而让更多的各界社会民众知道人权迫害的状况尤为重要。
Every person that cares about human rights, send an emai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 a letter saying, I'm boycotting the Chinese product until you correct and you improve your human rights situation, until you release the Falun Gong prisoners, until you release the Uyghurs prisoners, until you release the Christians prisoners, until you release the Tibetan prisoners. I'm not buying your product.
当问到他是否有沮丧的时候，夏飞短暂的犹豫和沉思。夏飞打算再拍一部纪录片，表现中国和北朝鲜的人权状况。他希望能和摄制组及加拿大国会议员一起去中国实地调查。
I want to challenge them on the television. I will ask from you, I challenge you, if this true, to invite me and to I have some.Of MPs, member of parliament,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come with me. I have some delegation,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that they want to come with me. And I challenge you to invite me in your country and to let me see your jails and to let me speak with your communities. Now, I want to see what they will do with this challenge. And I want them to accept and respect this challenge. If they didn't, they are cowards.
北京当局是否有胆量接受这个挑战？本台会为您继续关注。新唐人记者刘淑君，多伦多采访报道。